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来到了7月20号星期天，现在的时间是傍晚的6:00，
还没到
零一分，我正在看着秒数。好了，现在来到了星期天傍晚6:01啦。
是的，你看现在我们文慧老师呢非常的
注重时间。
也是，而且呢也非常的嗨，这个情绪很嗨，因为夏天嘛。
不，
哎，
我所有时间都很嗨。
好，
我的心情都是很愉快的。为什么呢？因为能够跟亲爱的听众朋友呢相聚一小时，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哎，你说我的职业反应也好，专业技能也好，
是，
那我觉得更多的是每一次做节目，我知道我做节目虽然听众不在我眼前，好像实体接触，但是心中是有听众的，
是，
所以每一次节目呢对我来讲一小时是很珍贵的，好好的在这一小时做节目，跟听众朋友透过这一小时呢空中相会，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
是，那么这么珍贵的时刻呢，我们无限飞行号当然呢有安排了很珍贵的行程啦。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诗篇导读，
对，
由我们的清新师母呢带领我们呢来读诗篇。今天的进度呢，哇，已经来到了102篇了，18到22节。
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李医师问诊啊，我们关心大伙的健康。那么今天的李医师呢会跟我们的堂弟兄，这位堂弟兄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那我们可以听啊，其实堂弟兄的问题跟我都有点像的啊。那什么问题呢？我就不想说，引起你的好奇心，待会你就会专心的听了。然后最后呢就是新田跟文慧的健康码起来，那我们会一起来说说这么热的天气该怎么办。
是，我们上一次呢也有说过呢消暑的一些方式，消暑的良方。那这一次呢我们针对我们自己自身如何成为一个耐热的人。
我们就是一个发光体，
对，
发热体。那怎么办呢？在这个夏天还发光还发热，那会爆炸，那怎么办呢？所以今天呢新田跟文慧就关心大伙儿。那今天呢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我就是特别看重时间，对不对？
没错。
为啥呢？因为要提醒大家还有9天就是我们良友电台的生日啦。
哇，每一年，
好棒啊。
是的，每一年呢到了这个时间呢，我想呢我们跟大伙是一样的兴奋的。
对了，
我们今年
729。
是的，迎来了76周年的良友电台生日。
对，那么对人来说呢76岁是有一把年纪了，
是，
但是对电台来说呢我们还年轻，所以再有8天进入第9天就是良友电台76岁生日。
对的。
哇，往年呢很多的听众都很期待这一天，我们有台庆特别节目，然后可以打电话进来
摩拳擦掌。
对，那有些分享见证，更多的是自己呢编歌曲来呢分享他们对良友电台一起过生日那一份的欣喜之情。那我们唱歌的听众里头有很多都是视障朋友，是看不见的朋友。那么说到呢这个看不见的朋友唱起歌来真的好听，今天就是要跟大伙来说一间呢由看不见的朋友他们呢一起参与的音乐学校。
叫做马丁音乐学校，是在安徽的合
肥
的。
是，对了，那每个星期五你都能够准时的听见呢合唱的声音传来，真是美啊。那么我们就来说说呢这间马丁音乐学校的历史吧。那这个学校的创办人叫严怀斌，他是1967年出生的，今年就是58岁了。那么他从1985年开始学习音乐到现在啊，自己呢创立音乐学校也有25年了。 那么这间马丁音乐学校呢，是从2012年开始的。那为什么会创办这间学校呢？
嗯，它其实是专门呢开设给残疾的朋友的。
对啊，那为什么会给残疾朋友呢？
因为呢，他就说到了之前呢，有一位学生呢是在某一个残联的工作，在一次的聊天当中呢，告诉这位的严老师啊，他说呢，合肥啊有一些的残疾朋友呢是很喜欢音乐的，但是呢苦于没有老师教，只能够呢自己瞎弄活啊。于是呢，这个严老师呢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就想看看能不能够帮忙，然后呢参与到他们的其中。
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其实呢，严老师可以去教课啊，时不时到他们当中呢去给他们上几堂课也行，但是他就觉得不行不行，我既然是教音乐的，我自己有开这个音乐学校，我为什么不能够呢就是为他们也办一所音乐学校专门给他们呢，而且还要免费呢。所以这间马丁音乐学校就开办了。那么这个教盲人朋友学音乐呢，其实需要两个心，一个叫耐心，一个叫细心。那我们的严老师就说啊，学生里有盲人，正常的教学方法很难适用的，所以呢教学的时候呢，严老师呢就会把学生的手放在自己的手上，让学生仔细的体会到每一个动作应该怎么做。另外呢，在讲解知识点的时候呢，他也会多次的询问这个学生啊，你是不是真的了解啊，你懂不懂啊，懂了以后不行不行，你还要现场的做出来，
是
例如唱出来啦，例如弹出来啦，他才认为对方是真的懂啦，这个教课才算是呢告一个段落，是真正的完成。
哇，你们发现呢，严老师不仅呢有爱心啊，而且他又细心，然后呢又有老师的那个严厉的心。
真的很厉害啊。
是的。
那么到现在呢，他已经呢这个学校这个多年历史，很多的学生在当中呢也参与了很久，例如有学生呢参加了这个13年呐、他说呢以前呢因为行动不便很少出门，但是现在每个星期都盼着这一天可以来马丁音乐学校，哇，展示他的音乐才能，
是
而且还可以交朋友，
越学越年轻。
对，
那还有一位呢盲人的学员呢，他也说啊，因为看不见，所以呢学音乐就很困难。刚开始呢连这个琴键都找不着啊，但是呢现在在严老师的教导之下呢能够独立的弹奏啦。
那严老师的这个新闻就让文慧呢感受到，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那严老师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他看见我有这个才能，我对他们有这样的责任感。那同样的在学生们这边呢，我就觉得真的要勇敢走出去。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够走出你们家大门呢？你怎么知道你身上没有发光点呢？所以呢双方就成就了这件美事，现在呢在学校里头很多的人就发光发热。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2篇18-22节，
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将来受造的百姓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看，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死的人，使人在西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集侍奉耶和华的时候。
神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诗人借着祷告相信神必重建圣城耶路撒冷，而此救赎恩典也必然会被后代所传颂。 在这样的信心里，诗人的眼目不再停留在自己的苦难上，也不再停留在耶路撒冷这一城一地之上，乃是极目远眺，看到了更久的将来，更远的万民和列国。在苦难中挣扎过的人，晓得深陷其中的痛苦，也更深体会到神救赎恩情的广博。推己及人，他看到了那些被囚之人的苦境和将死之人的绝望。但是这绝不是诗人发自己心的一种人文关怀，乃是他看到了那居于至高圣所、独一全能、统管万有的神，并非高高在上，视万物为刍狗。他乃是从天上观看世间的一切，将所有将死之人尽收眼底，所有被囚之人的叹息存于耳畔。这是诗人从天上所领受的意象，这意象让诗人与神感同身受，更是成为保罗以及其余使徒们去往普天之下传扬福音的动力所在。神听见了被囚之人的叹息，这叹息转化为系着四脚从天降下的大布，告诉彼得去往百夫长哥尼流家中宣讲主的救恩。这叹息转化为马其顿人呼救的声音，推动着保罗将福音传到欧洲。愿这被囚之人的叹息也同样成为今日你和我的意象，并且带动我们的脚步走向异邦异族。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从天上垂听了我们的叹息，你眷顾我们的苦情，将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这些将死之人不但脱离了罪的囚牢，更是在基督里得着了新的生命，并且我们满心盼望将会在你的恩典中更加丰盛。主啊，愿你的爱激励我们，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既有愿意服侍的心，又得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不再终日垂影自怜，乃是让我们看到天上的异象，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使我们的眼不看现今的艰难，让我们单单寻求你的旨意，为着成就你普世救恩的计划尽心竭力，直到我们看到万邦万民都流归主圣山，各处都响起颂扬主的声音。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与我亲近，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赐我每个气息。我多么需要
有唐诗三百首，今有拐杖笔记三百回。诚邀您参与集满三百的信心之旅拐杖笔记线上分享交流会，在这特别的时刻和祝灵传道面对面互诉心声，一同数算主恩。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灵。
请记住，8月1号上午11点到12点举行活动，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发短信到13229966022，前面注明无限，电邮地址无限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729台庆前，马上来信。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唐弟兄，
哎，你好，荣
辉。哎，我是文慧，跟李医师讲你的状况好吗？
唐弟兄你好。
好，李医师你好，你好。
哎，你讲一下你的情况。
我是那个冬天有好几种，像什么气管炎啊，冬天有支气管炎，冬天。
嗯，是会怎么样？会咳嗽啊，还是气喘呢、啊？还是有些什么症状呢？
对，咳嗽、气喘，说话的时候声音是不费劲的，但是我这人喜欢唱歌，一唱歌的时候他就很费劲了。
哦。会有那个就声音那个消鸣的声音那种吗？
对，也有，可是那个他就有点那个憋的那种，那个不好受那个这一种东西。
明白。那现在呢？现在有吗？就是天气暖和了，回暖了，这样现在的情况怎么？就是只是冬天嘛？
对，我就以前只是冬天。怎么现在疫情以后打这个疫苗以后感觉那个夏天的还是这样，
就现在连夏天都有了，就夏天还喘还是咳嗽。
对，自从打疫苗以后、
那就是
夏天也有。
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就最近几年，唐弟兄您今年多大？
我今年55岁。
55岁，那这几年呢，就是疫情这几年的情况就越来越差了，就夏天也有这个气喘的情况。那有没有试过就看中医，或者是做针灸，或者是有一个叫做天灸的疗法，有没有听过？
天灸？
天灸？没有，好像不太熟悉吧。
其实很多就是对于支气管炎，就是哮喘呢这一类气管不好的患者呢，有一个疗法叫天灸，就是在特定的热期，就是夏天最热的一段时间，就每隔10天在穴位上面贴一些药，那些药贴在穴位上面呢，会感觉热热的、烫烫的，有一种。就是对穴位的一个刺激，然后贴大概一段可能1-2个小时，不是不用贴很久的，有一些看看药性，因为那个医师会知道，会建议你贴这个药贴多久，贴完以后除掉那就行了，再过10天又去贴，再贴一次，然后再过10天再贴，所以就每10天贴一次。这个呢有一个增强免疫力的作用，就是我们说增强肺气的作用，对于这个支气管炎啊、支气管哮喘啊、经常的慢性咳嗽啊这一类还效果还不错。当然不是说贴完以后我以后都不咳了，这个也不太现实哈，但是会有一个增强免疫力的作用，然后到冬天的时候也可以再贴，贴完以后就预防夏天再加重，这样每到冬天夏天这样贴几次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当然配合吃中药我觉得效果会更好。那我建议你可以试一试，因为相对来讲比较简单，这个疗法费用也不高，只是去贴一下，贴完以后把它拿掉就行了。
哦，关键是呢，我本来是肝火旺盛，一到夏天我本来一到夏天天气热就很难受了，现在肝火旺盛，有时候我经常那个大便都很困难，所以说能不能受得了我也不太清楚。
应该影响不大，这个应该还受得了的，因为如果这样你比较容易上火啊，肝火旺盛啊，这样可能有一些中药你可能受不了，但是贴药的话还算可以的，影响比较少。
哦，好，谢谢。
它那个作用主要就是增加你的免疫力，让你自己身体有那个抵抗复原的能力咯。我记得我之前有前几年也是连续有两年就去夏天去做这个天灸。对我的身体有帮助的。
我如果一到冬天这个，就因为过去肝火旺盛，夏天怕热，小的时候那个我不太懂，小时候我经常好拿一个毛巾啊，把它湿透了，把水你那个这么拧干了，就搭在肩膀上。那个小时候，到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你这不行，你现在你感觉到那个那种湿毛巾搭在肩膀是很好受，可是到以后你会得肩周炎的。”可是到后来有人告诉我的时候，可是这个症状已经出现了，一到冬天，还有这个肩周炎嘛。
对，这个也，但是已经过去了，我们就知道这个不好做，就不要再做了。但是以前就小时候做事情，也改变不了了。不过这个肩周炎呢，也有一个就俗称叫50肩，就是说大概50岁的人，很多人都得过这个肩周炎呢。刚才您说你55岁，那也是差不多就是肩周炎的年纪了，所以也不用太介意，就以前做过这个不好的习惯，以后注意那些湿气那些冰的也尽量少碰，那就行了，好吗？
对，这个一到冬天那个白天感觉不出来，一到晚上那个休息睡觉的时候那个肩膀就疼痛，这个我不把被子我都裹得严严实实的，他还是疼的呢，很难受在睡觉的时候。
你意思是肩周炎现在还是痛是吗？是肩？
对，一到冬天，对，一到冬天睡觉的时候。
那要问清楚。
那你也可以热敷一下。
对，
就热敷。
不过，
现在有很
我打岔一下，我想问一下那个堂弟兄，你说一到冬天，你的肩膀是白天平时不太疼，没什么问题。但是到了晚上睡觉躺在那儿的时候，你的肩膀就开始疼吗？是这样的状况吗？
对，一到晚上就是这样。
这样，我就建议你可以热敷。热敷的意思，当然可以用那些暖水包啊，但我觉得简单一些。现在很多那些热包啊，就是热敷包，它就打开它会热的，会发热的。就这样放在肩膀你疼的地方上面就热一下，第一是主要是去寒，因为你冬天发作比较厉害，还有晚上比较疼，那都是说明呢这是寒性的，你就用热敷驱寒，也可以用一些姜啊桂枝啊那些比较温性的药去，也可以加热去敷一下，但如果简单一些就用那些热包发热的那些去敷一下，它会也有帮助吧。那些寒性赶出来，就会慢慢会舒服一些，也就冬天也没那么疼了。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在这 还有一个病症里面就是说前列腺肥大，那个尿急尿频，这应该怎么治理啊？因为尿急尿频不管什么季节都是长期的，这个前列腺肥大，那个一到冬天它就感觉很疼。
是疼吗？是小便的时候痛吗？
不是小便的时候，就是天一冷的时候它就很疼。
哦，这个有没有去检查过？
检查过，也看过，还是有的时候很疼嘛。
不是，医生有没有检查的时候，医生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呢？还是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到了冬天就会疼呢？
对，他当时检查时候也用了药，也治疗过，给我开了不少药，但是这个也有时候，以前的刚开始的有这个病的时候是很疼痛难受，疼的那个在医院里的那个睡不着觉，那个在走廊里的大喊大叫的很难受。到后来一治疗也有效果，但是现在还有的时候，虽然没有过去那么疼痛嘛，还有的时候还是也是不好受了。
那医生有没有说是什么就是什么问题呢？
就
是肥大而已吗？
对呀、啊，他说是超大，而且这超过那个正常的超大，再说你要整个超声波，就左部位超声波是很大的，那个显示出来。
就是说这个前列腺肥大是比较严重了，是吗？
刚开始的时候很严重，现在虽然没有过去那么严重了，但是也是。
就这么说，可能当时也有点前列腺炎，所以痛的厉害，所以看超声波比较大，但炎症好了，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痛了。但是这个前列腺肥大肯定有的，这个我建议哈，因为我听你说，大火旺啊那些，但是我听你说的情况全部都不像哈，就是说肩周炎呐、冬天比较厉害啊，还有就。支气管炎呢、这些都不像肝火旺的症状，我建议还是可以去找个中医看看你的情况。我觉得你反而需要补啊，就是要好好的补补身体。就你说的可能都是一些虚的症状，就比较像肾虚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可以就吃一些中药去调理。我建议还是找个中医去看看。
哦，好，对对，以前在医院检查过，好像是说这个肾虚，好像也听说过，告诉我。
对，所以不要想着自己肝火旺，可能曾经有肝火旺的情况，但是现在听起来都是虚象，所以你就不要说，哎，我肝火旺，我老吃冰的凉的，我吃什么下火的，我觉得这样我怕你多吃这些呢，你越吃越虚。反而需要补，可能你补的时候不能太温燥，不能大补，你受不了，但是还是需要慢慢的补起来的。
可是这个你要说这个它不是肝火旺盛，可是它那个大便干燥，大便困难，确实有。
这个也可以有其他的原因，这个也不一定，也看情况。所以我建议可能是找个中医去看一看，就调理一下你支气管炎呐、就夜尿多、小便不畅通或者是痛的情况，我觉得这些都是挺好治的，可以看中医吃点中药。
好，
你去试试吧。其实我在听唐弟兄讲，我觉得我之前好像也有跟李医师说，跟我的体质有点像，就是我也是很容易上火的。但是呢，我以前就因为觉得自己肝火旺，所以什么菊花茶啦，就是专门是去吃那些寒性的凉性的食物，就是想要把自己那个肝火给降下去。那我是真的很容易吃几颗荔枝呢，马上牙龈就疼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是自己就是肝火旺。但是后来呢，看了中医师，然后呢，我就发现，哎，中医师也告诉我，叫我自己观察，我就发现我是虚的。我现在就是像刚才李医师说的，我开始用一些会吃一些补的东西，但是就慢慢补，就不能一下子补很多了。哎，我们的唐弟兄断线了吗？
没有。
所以你就听李医师说的，第一步先去看中医，让中医替你把把脉，然后呢特别肾虚的问题，还有可能真的是稍微要补一点点，但是中医应该会帮助你。如果你觉得哎，还是希望能够李医师帮您再看看，你可以把那个方子，中医师开的方子，你可以呢传给我们，我们转给李医师看，李医师再给你一些啊，根据那个方子给你一些回应，好不好？
好，可以。
好，那先去做吧，看医生。
好，谢谢。
好，再见。
谢谢，再见。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赐你平安。
圣经中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来到爱你的天父的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
李医师你好，谢谢。
你好，邓弟兄，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啊。
李医师好，
刘姊妹你好，你跟我们讲一讲你的情况好吗？
那个李医师你们好。
你好，
李医师，
你慢慢说，好，不用紧张。
李医生你好，
你是第一次打过来吗？
是啊，是第一次吗？
以关爱的心情，用专心的耳朵，为你问诊把脉。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谢谢我们的李医师，哇，听到他的声音就觉得很有精神呐、
啊。嗯，是，
嗯，
很朝气。
对，李医师本人也是很有精神的样啊、哦。
对他保持得很好，
嗯，
年轻。
对，我怎么感觉你讲话的时候有点咬牙切齿呢？
因为我想向他学习。
对啊，因为我们两个都已经被摧残的差不多了，
所以看见李医师那个样子就很羡慕。
我们好羡慕啊！我们应该科普一下嘛，李医师
如何保持年轻吗？在外表上，
对啊，我们如何保持我们容貌的年轻啊？我应该问一下李医师，对不对？
应该要为这个姊妹谋一点福利。
对啊，弟兄也需要啊，对不对？如何呢，让自己看起来呢精神很好，对不对？
是的。
所以呢，千万不要觉得这些是很 是
很属世的东西啊。
对呀、啊啊，我都不好意思讲世俗话了。
是，那我来讲好了。
对对对、嗯，这个都是属于我们全人健康嘛。
是的。
所以记住啊，这个8月7号立秋那天、嗯，就是呢，我们可以连线的时间啦。
嗯、
那欢迎大家呢提早预约挂号啊。记住啊，我们的时间有限，早上9点半到11点。那欢迎您可以呢透过电邮、短信啊、跟我们的李医师说说啊、你有什么问题、具体的状况，
是的，
还有有没有一些的治疗过程、吃什么药，这些呢都最好呢讲得越具体越详细越好。为什么李医师可以多做一点参考，他没办法跟你实体面对面、把脉啊那些，那他就靠你这些来给你一些建议啦。
嗯，是的，所以呢有这些的情况的话呢，你有疑问的话就赶紧给我们发短信、
嗯、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头呢注明无限、
嗯、
然后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无限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你还在想着要不要跟李医师问那个美容问题是吗？
对呀、啊。我可能会打热线，
我替你问。
好，谢谢我们。
要记住，我们是全人健康哦。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健康马起来。
好，健康码起来，这几天热得不得了啊、
嗯、
这个有些地方呢听说呢还高达了36到40度。
是，可能呢会持续的热下去了。
对呀、啊、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有些人怕热、嗯、有些人不怕热呢？就像现在呢，我相信我比心田还要怕热。
嗯，
我常常开玩笑说，上帝啊，如果你差派我呢这个可以呢去宣教的话，请你派我到寒带去。西伯利亚那些地方最适合我了，千万不要派我到赤道。
非洲，
对，非洲那些不行，因为对，因为我可能不是殉道、嗯、我可能是热死的。
哎呀，那真的是有可能啊。文慧老师既然说到你比我呢更不耐热，
对，
我给你感受一下。
对啊对啊，你
我现在一只手呢放在了文慧老师的这个手掌上。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新田老师那么养生，还补了那么久，还是补成这个样子、啊。
所以我就是很耐热了，对不对？
不是，你是不受补。好了，那我们说到这个，有人耐热、嗯，有人不耐热，像文慧这样。
是，
其实呢，人体的耐热能力呢没有那么强。
嗯，
早在2010年呢，就有研究估计啊，这个啊、这个什么温度。地球的温度
是
到达摄氏35度，是人体的耐热极限。
哇，
也就是说如果外头现在呢超过了35度，你就真的觉得自己
到达了极限了。
对，你就觉得自己已经快受不了了。如果超过35度呢，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呢蒸发体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体表不是会流汗吗？
是，
你蒸发体表的那些汗液也好，或者是什么都行啊，把那个热给排出去是没办法的。因此那些热呢就会热在你里头，你的身体的恒温就会受到影响、嗯、
是，就是存在那里嘛，那些热啊就散不去。
嗯，
那么诶，我们也来谈谈呢，既然这个热要散出去的话呢，其实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的。
嗯，那我们首先要知道啊、嗯、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个恒温机制的。
对的。
如果呢超过这个恒温机制，譬如说过高、
嗯、
我们就知道一定是发烧。过低你知道就有失温的可能。失温也是很危险的啊。
嗯，
那么这个恒温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的脑部有一个地方叫下丘脑，有一个区域叫做体温调节中枢，它就像人体的中央空调，通过调控身体的产热以及散热，帮助维持我们身体的恒温，这个很重要。所以当我们的身体呢一热的时候呢、
哎、
我们身体就开始发动一些的机制告诉你散热散热散热。那例如呢，我们的身体可以有
辐射散热，
嗯，就是将身体呢作为热源，把这个热呢传递给外界温度较低的物质。
哦，例如刚才新田呢就把他冷冰冰的小手呢
传给了文慧老师，
他就握住我的手， 哇，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一块冰块来了啊，
是，
这是辐射散热。第二个呢，散热的方式叫对流散热。
嗯，
那想象一下，就是凭借空气流动交换热量，例如吹风扇，诶，这个空气就有流动，对不对？你吹着风扇，这个风扇呢就将空气呢带起来了，流动了，然后你在当中会不会觉得，诶，你体表的、
嗯、凉快了，
对了，体表至少你觉得凉快了、嗯、不再出汗了，对不对？这是对流散热。再来一个
蒸汽散热，蒸发散热啊、
嗯嗯、
这个蒸发呢意思呢就是说水分啊它在体表呢变为气态，会带走一些的热量、
嗯、
在高温环境下剧烈运动的时候呢，机体多以这个方式来散热、
嗯、
其实可不可以理解为呢就是这个流汗嘛？
流汗，然后接着你很快发现、嗯、很快那个汗又干了，再流汗。其实如果你有剧烈运动过呢，你应该知道这个情况的啊、
嗯、
这个汗不断的出，诶，但是那些汗
很快蒸发，
对，因为太热的、嗯、对不对？
是的。
再来一个就是传导散热，这个体热呢直接传给身体相接触的低温物体、
嗯、
譬如说
冰袋降温，
对啊，
或者是心田降温，
对，冰一冰，冰一冰，越来越不冰了，对不对？就是因为你已经把你的热呢透过传导方式传到它那里去了。
诶，
最后一个叫呼吸散热，也就是增加呼吸频率深度，让体内的热气呢通过你的口鼻排出，帮助呢降低这个我们内脏、
嗯、
啊，这个我们里头内脏的温度。
是，
那譬如说有些人一热，你就会发现，哎，想象那个
呼吸就开始
小狗
急促吗？
对，你看到那个小狗不是热的时候、嗯、它会吐舌头。对了对了、嗯、这个就是呢我们所谓的呼吸散热。好了，我们说完了人体的一些散热的方式，
嗯，
那我们再说说当我们很热的时候，甚至我们身体的这个恒温机制开始受影响的时候，那么我们身体会有哪些症状呢？
嗯，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
食欲变差。
嗯
嗯，
这个因为消化腺功能减退啦，那么消化液呢分泌也减少了，你真的干了，甚至你觉得口干，对不对？
嗯，
体温调节中枢呢对吃东西，对那个摄食中枢产生了抑制、
嗯、
进而呢你就不想吃。对呀、啊、天热很多人胃口就差了嘛，原因就在这。
嗯，
再来一个
就是肠胃不适，那高温的环境下呢、
嗯、
各种的病原微生物呢就容易滋生细菌，
嗯，
然后呢我们吃进肚子里头就引发急性肠胃炎。
对、
嗯、
所以夏天呢是这个急性肠胃炎的高发季节。
没错。
再来一个就是心脑负担大，因为气温呢超过了摄氏32度的时候呢、
嗯、
脑卒中发生率比平时呢高出66%，哇，这个很高了，对不对？
对的。
所以呢盛夏就是呢夏天最热的时候、嗯、发生这个心源性的猝死的病例比春秋季节高出了20%。因此太阳烈晒的时候请你不要在外头干嘛、嗯、
晒太阳。
晒太阳可以。
真的可以吗？也不太好吧，
因为有些工作真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在外头、
哦、
但是就请你注意，就是不要做那种高强度的这个活动。
嗯，
那如果你真的不做这种高强度的，例如建筑工人、
嗯、
那就要多喝水。
嗯，
还有呢记住就是大概一段时间赶快呢去休息一下，
是也要遮一下阳吧。
对对，
那些手啊都要遮好，
有些工作没办法啦、嗯
啊，
坦白讲，
是是，
所以就只能说呢，
多喝水，自己多注意，
对，自己多注意。再来一个就是无精打采，因为人体出汗呢，会增加让我们里头的那个钾元素呢、
嗯、
流失，所以呢，这个就会让我们觉得很疲劳啦，肌肉无力啦，
嗯，
甚至思绪混乱，好像注意力都不集中啦。
嗯，所以就引发以下的这个变化呢，容易中暑。
嗯，
因为呢气温呢高过32摄氏度，而且湿度超过70%的时候，我们上周就说过了、
嗯、
中暑的几率是大大的增加。
因此提醒呢这个华南地区江南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
嗯、
最后一个是尿路感染啊， 跟尿路有关系？有的，因为呢夏天气温呢基本都在30度以上，对不对？
对。
那我们的这个生殖器官啊，譬如说阴部这些很容易潮湿，然后呢就
滋生细菌。
对了，然后夏季排尿也减少了，细菌就更容易呢附着于我们的下尿路，造成的尿路感染。那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们排尿减少，因为你流汗多了嘛，对不对？
你又蒸发掉了，然后如果不补充水分的话呢，对对，哇，那就更糟糕。
是，好了，那我们说了这些，我们就来看看呢，那为什么有些人耐热，有些人不耐热，真不公平啊。其实这个问题就像有些人不怕冷，有些人怕冷，对不对？那我们要去了解嘛。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有些人不耐热，原因是什么呢？生理原因。
我们从饮食先看起吧。因为呢有时候呢有些人呢喜欢摄取咖啡啊，早上一定要来咖啡，来一杯咖啡。还有呢有的人也喜欢喝酒。那另外呢这个吃香喝辣呢总有人喜欢的嘛。
对。
那这几样刺激我们身体的东西呢就会使这个我们没有那么容易散热。
譬如说会提高我们的心率，
对
啊，会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是的，
会使我们的皮肤血管扩张，对不对？然后更多的血液流向皮肤表面，
觉得热，
都会让人觉得热。有谁呢这个吃辣椒不热的，有谁喝酒不热的呢？
是的，
大家都能够明白。
所以饮食要清淡。
对了，再来一个情绪，例如你很焦虑啦，你很紧张啊，这些情绪都会触发身体的战斗或者逃跑反应，那么你的心跳，你的呼吸频率就增加，你当然就觉得热啦。
再来一个呢就是缺水嘛，刚刚一直在讲的就是缺水的问题。人体水分不足呢，我们的身体就很难排汗跟散热。
对，因为你没有排汗，你身体基本上就散不了热，这是很重要的。上帝创造我们身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机制，所以要喝水，原因就在这里。再来一个衰老啊，衰老啊，听我们说啊，老年人出汗比较少，皮下血液循环能力比较差，所以就影响它的散热了。而且老年人可能也怕热，原因就是在这里，出汗少，还有血液循环比较弱。
所以在夏天应该要减少活动量，对吗？
对对对。再来一个就是怀孕了。
因为女性呢在怀孕的期间呢，孕激素呢升高会导致体温升高，身体的血流量呢也增加，新陈代谢变快。这个呢是怀孕的女性呢体温会升高嘛。还有一类的女性呢就是更年期的女性，
对，
可能呢会出现潮热或者是盗汗的问题。
对对。那再来一个就是呢病理原因呢，因为刚才讲的都是
生理的，
对，现在来讲病理的啊，譬如说你甲亢，因为这个能量代谢旺盛啊，大家都知道甲亢嘛，
是，
那所以呢基础上呢这个体温是比一般人要高的，再加上呢夏天呢真是热啊，会热上加热。好，这是甲亢。再来一个是肥胖
啊，这个应该不用多说吧，你身体的脂肪多呢，正常活动的时候就是会产生更多的
热量。为什么不趁机会就把这个脂肪给烧了呢？
啊，可是夏天要做运动又更难了。
对对对。好，再来一个拉肚子。拉肚子也会让人
因为会导致我们水分呢缺少。因为你拉肚子嘛，你把水分都排走
了。明白
了
明白了，所以就让人不耐热了。
是的，
原来在水分缺少。我就在想拉肚子跟这种不耐热有什么关系呢？再来一个是糖尿病。那糖尿病是因为血糖水平过高，那么或者过低，都会让人的感觉热，容易出汗。大家想想你血糖低的时候你会不会心慌然后飙汗呢？那血糖波动大的患者更容易出现这一类的问题。
是，那再有一类呢是服用药物，因为某些的药物的副作用呢是让人觉得呢有热量的产生，就身体上热的。那说到这里呢我也卖一个广告啊，就是我们应该下一集呢会有李医师呢特别针对出汗的问题呢有科普，所以呢大家要留意的收听了。
应该在七月下旬或者八月上旬我们的节目中会播出，是吗？
很快就会播出了。
好，反正就是锁定我们节目就
对
了。对
的。
那既然呢，我们说到热，像文慧这样怕热的、不耐热的，那是不是让自己冰冻起来较好呢？我要告诉大家，
不能太冰。
对，那不能太冰啊！这个冰失温也是不好的。说过了，我们有恒温机制嘛。也就是说呢，请大家记住，我们呢室内再怎么样的冰凉，也不要呢过低，维持在摄氏26到28度最适合了。所以我马上反省一下，我们办公室就是23度左右，我们家大概也是差不多，原来都过低了，不行不行。那比起冷饮，饮用热茶能够促使我们的毛孔张开，促进我们的汗腺分泌，更有助于呢降温。
嗯，是。另外呢，有些人夏天就哇，我要冲一个冷水澡，是不好的。这个洗热水澡呢，反而使我们身体的毛细血管呢扩张，有机会呢可以排热呢。水温呢一般控制在37到39度呢比较好。
对，差不多了啊。当然过热你就我就觉得有点不太适合。
对，
但是千万不要想夏天啊冷水澡是绝对不行的，
伤身体的。
对，好，那饮食尽量呢淡一点，就是清淡为主啦，吃当季的果蔬嘛，譬如说西瓜、黄瓜、苦瓜、西葫芦啊、玉米啊、薏米啊、毛豆啊、西红柿啊等等。脾胃弱的，特别是老年人，可以呢，适量的使用鸡汤、羊肉汤，也可以吃一些羊肉、牛肉。那么还有就是要保持水分平衡。
最重要呢是多喝一些白开水。
哦，不是饮料，不是不是冰水，
那当然是
不
好啦。刚刚也说不要贪凉嘛，那喝点白开水，如果你嫌这个味道太淡了，夏天想来点刺激的，你可以呢加点这个柠檬啊，或者是加点蜂蜜一起喝呢，也是很不错的。
是，那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当然呢夏天呢，我们要学习静下来，但是也要适度的动一动，千万不要呢因为呢这个要静下来就整天摊在空调房的这个床上过，
那是最舒适的，
或者是沙发上那是不行的，我们在屋子里还是可以做一点的，
是
身体伸展啊，或者是慢跑等等。那夏天我们通常会觉得既然热嘛就穿少一点，对不对？
对，
不是的，夏天不是呢穿得越少越凉快啊。我们要记住，一般呢当我们的皮肤温度高于气温的时候，哎，我们露出呢我们的四肢后背呢可以帮助我们散热的。但是当气温超过几度呢，
37摄氏度，
这个时候呢穿得少反而会让我们的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增加灼伤晒伤的可能性。
是的，
所以怎么办呢？平时可以多预备一件薄开衫，那外出紫外线很强的时候用来防晒，进入室内空调温度太低的时候又可以穿上防止着凉。
这是一个夏天的小贴士。
进入地心卫星，
因为我呢我是眼睛看不见的，我要是一个让你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呢我也听这个公众活道，有些老师他们有打电话啦，我就在里面笑笑怎么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哎，您现在想起来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曾经怎么样借着这样的节目来帮助身边的姊妹啊，或者是您的朋友？
帮助的很多哟，感谢主啊，老师啊。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姐妹，
是
她的儿子是那个忧郁症啊，说那个儿子不走出来，念书念的后来不念书，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后来我就跟那个姐妹说，我说我们首先为他的儿子祷告嘛，每一个礼拜一小时继续都为他的儿子祷告，祷告的应该是大概2个月的时候，他的儿子也慢慢的心里打开，他说要为他的妈妈为他祷告。
你看你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后来真的很感恩啊，我就骂那个空中葡萄啦，或那个线上训练啦，那个很多的有能力的也有帮助的都讲给他听，怎么听我就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做， 大的儿子现在完全走得出来了。
感谢主，这个儿子他已经康复了吗？还是他现在
康复了？
哇，感谢神，这是神的医治啊！
是的，是的。
基督的心为心，他的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很感动啊，这个故事。那我想呢，上帝也给你有这样的恩赐啊，也当然也把一颗柔软啊愿意帮助人的心呢放在你的里面，让你呢看见身边的人有需要，您就去帮助，您就为他们守望代祷。好棒哦，曹姊妹
啊，感谢主，荣耀归给主啊。
是，阿妹阿妹。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记住哦，今天呢是20号，还有9天是什么？
我们的良友电台台庆76周年。
哎，所以呢，可以的话呢，请大家呢多多的预备，趁着下周末、下周日，可以呢透过无线飞行号跟我们呢说一说，然后呢，我们在29号就一起来庆祝。
嗯，是的，谢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欣田，
我是文慧，
拜拜。